宪章运动。缀满乌云的夜空是那样的压抑，压抑中又透出丝丝激动与不安。一支上千人的矿工队伍正行走在英国南威尔士的蒙摩斯河谷边上，他们带着木棍、长矛和短枪等简陋武器，要在天亮前赶到纽波特，攻下这座城后再向南约克郡进发。突然一声响雷，霎时间就下起了倾盆大雨，人们淋得浑身湿透，路浇得泥泞难行，队伍行走的速度明显减慢了。这时队伍中不知是谁哼起了歌，电光闪过天空，雷声咆哮，呵，要把压迫者烧焦，因为他们扣押了宪章。小伙子们，起来攻击敌人，真理与理性就是你们的武器。越来越多的人唱起这支歌，雄壮的歌声振奋了矿工们的斗志，他们的脚步也不由自主加快了。第二天黎明时分，也就是1839年11月4日清晨，矿工队伍赶到纽波特，才发觉早有提防的政府军队已在西门饭店布置了防线。军队用密集的枪弹迎击矿工，不少人中弹倒下，但是勇敢的矿工仍然无所畏惧，沉着应战。在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士兵攻击下，矿工队伍坚持战斗了20多分钟，终因伤亡过重而被击溃。除了战死的以外，矿工队伍中有不少人遭到了逮捕和判刑。这次发生在南威尔士的起义是由于英国政府镇压工人递交人民宪章请愿书而引发的。人民宪章是怎么回事呢？原来19世纪30年代，由于工业革命的完成，英国资产阶级富上加富，工人阶级则越来越贫穷，而且毫无政治权利。英国国会1834年通过的新贫民法，居然还逼迫贫苦民众进工厂接受剥削，激起了民众的强烈不满。两年后，技术工匠洛维特在伦敦发起成立伦敦工人协会，散发小册子，鼓动工人争取选举权进入国会，以合法的政治身份代表工人阶级讲话。出身海员家庭的哈尼也积极参与其中的活动。曾经担任过国会下院议员的律师欧康纳在1837年创办了北极星报，呼吁工人们团结起来，为争取自身的政治权利而斗争。1838年，伦敦工人协会提出名为人民宪章的6点政纲，其中包括凡年满21岁、身体健康、无刑事犯罪的男子均有选举权，全国划分人数相等的300个选区，取消候选人的财产资格限制，实行秘密投票等现代选举制度的基本内容。人民宪章一公布，立即受到广大工人的热烈拥护，有128万人签名要求实现人民宪章的请愿书被送到国会，却被国会冷冷地断然否决。政府又派出军警镇压，于是激起工人与民众的反抗，示威、演讲、集会等抗议活动在英国各地此起彼伏，不断出现。南威尔士起义就是其中唯一的一次武装斗争，政府却以此为借口，悍然将欧康诺等宪章派领导人抓捕判刑。世界近代史上称为宪章运动的第一次高潮就这样被镇压了。三年以后，在出狱的欧康纳等人领导下，拥护人民宪章的工人们已成立了有严密组织的全国宪章派协会，入会者已达到5万人。他们再次向国会递交请愿书，内容还增加了废除新贫民法和教会的11税等，签名拥护的工人多达300多万。可是由于宪章派领导成员间意见分歧，面对政府再次进行的否决与武力镇压，宪章运动第二次高潮又被强行平息。1848年法国爆发了2月革命，宪章运动的报刊《北极星报》等抓住有利时机宣传宪章派政治主张，这一来，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英国政府官员们紧张万分。这年4月初的一天，伦敦警察当局的官员们开会商议对策，会议桌上放着一份2月26号出版的《北极星报》，其中的一篇文章里写道：“如果英国人不是最可厌的奴隶的话， 他们就会立刻开始和平的、合法的争取宪章的实现。警察厅混入宪章派内部的密探报告，4月10号在伦敦坎宁顿操场将有数万工人集会。集会后，这数万名宪章派成员将再次向国会递交请愿书。据说这次有500万人在请愿书上签名，一名官员补充道。500万人，这时候与工人发生面对面冲突是不明智的，一个官员老成持重地说。谁都知道，差不多一个月前的3月6号，伦敦有近万人参加了宪章派大会。散会时，警察跟与会民众发生冲突，引发了一场大规模骚乱。同一天，格拉斯哥的失业工人愤怒地捣毁了食品店与武器库，官员们面面相觑。在此非常时期，内阁大臣已训令，除非发生暴动等特殊情况，警察当局不得干涉宪章派集会，并且不许抓人。如此多的工人力量不可小看，众怒难犯呢。有了，一个官员面露奸笑，他指着北极星报上那篇文章中合法的那个词。4月9号深夜，一队警卫森严的车队从英国王宫疾驶而出，护送女王去怀特岛的行宫暂住。当局生怕明天工人集会时发生意外，会危及女王安全。第二天，数万名民众陆续来到坎宁顿草场，欧康诺照例是坐马车来到集会处，他将替民众去威尔敏斯特国会大厦递交请愿书。但是马车被警察拦下，一名警官神色严厉地对他说，自己受伦敦警察厅之命转告，集会是允许的，但率众去国会大厦将被视作游行，是威胁政府的非法行为，必须承担一切后果。欧康诺又看到大批军警正整队往肯宁顿草场而去，面对威胁，欧康诺屈服了。他来到集会处，面色苍白，神色惶恐，流着泪向民众讲话。原先他讲演时口若悬河的风采不知哪儿去了，他居然还说游行去国会大厦是愚蠢的。这番演讲使集会的民众对欧康诺失去了信心，数万名集会的民众就这样逐渐散去。然后欧康诺又规规矩矩地上车，自个儿去国会大厦递交请愿书，结局是可想而知的，请愿书再次被国会否决，宪章运动第三次高潮就这样因领导成员的临阵动摇而被当局再次压服。宪章运动尽管没取得胜利，但它标志着在人类历史上，无产阶级第一次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它推崇的普选制和政党组织方式成为现代政治活动中的基本模式。宪章运动的领导成员哈尼和琼斯后来也得到过马克思的指点。尽管宪章运动中除了南威尔士武装暴动外，始终在当时英国法律许可的范围内，用大规模的群众集会、游行、签名请愿等形式争取自身的政治权利，可是英国政府还是动用暴力手段加以镇压。当然，慑于工人阶级团结起来的强大威力，英国政府也不得不相继颁布了一些有利于改善工人劳动状况的法律，终于或多或少地缓解了英国社会阶级矛盾冲突的尖锐程度。